乌军突然调转枪口，八千波兰军亦兵陈边境。加拿大考虑对中矿产、电池、太阳能等产品征税。中共动脚啦，对美威胁冇用。以军唔击美籍示威者，拜登、布林肯强烈谴责。想送学生上前线，中共修订国防教育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观众朋友，有好多服用咗三高代谢宝嘅客户俾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是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在攻入俄境库尔斯克之后，传出竟然又调转枪头，调集14000大军陈兵白俄边境。有人认为乌军打算拿白俄罗斯的盟友国开刀。艾尔多安在第四届克里米亚平台领导人峰会中表示，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是国际法的要求，真诚的希望战争以基于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土耳其从未承认克里米亚被吞并，这个加剧了该地区人民的苦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表示，很明显克里米亚和新亚斯托波尔都是乌克兰。与此同时，据印度时报报道，11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再次向乌克兰施压的压力，以及华盛顿可能在日本部署导弹的报道，莫斯科表示将与中国合作，以双重反击来回应美国的双重压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应将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应。据日本时报近日报道指出，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导系统之后，有意要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日本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同意美方的部署要求。4月，美国军方首次在印太地区部署了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防空导弹的提风系统。其中战斧导弹射程可以达到1600公里。据中国腾讯网文章表示，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长射程、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能够携带常规或核弹头，能够覆盖中国东北部地区，对陆地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而在10号，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指责北京正在向俄罗斯提供非常实质性的帮助，强化其战争武器，以换取莫斯科向中共提供其严密保护的潜艇、航空和导弹军事技术。金融时报说，这个标志着华盛顿首次表明北京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直接提供了致命援助。另外同日，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表示，俄罗斯飞机侵犯邻国或北约国家领空的情况已经多次发生，盟国应该击落飞越在乌克兰领土上空的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 自从乌军攻入俄国库尔斯克州之后，白俄调动约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聚集在白乌边境，乌方要求白俄赶快撤兵。白俄政府高层近日公开表示，约14000名乌克兰士兵集结在白乌边境。有人认为北约很可能派遣了大量雇佣兵给乌克兰壮大声势，不过亦有不少白俄罗斯人加入了乌军对抗俄军。军事专栏《天空力量》十一号分析，乌克兰军事行动背后往往有北约国家或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因此从表面上看是乌克兰单枪匹马同时挑战俄罗斯和白俄，实际上说不定很多北约国家已经在磨拳擦掌准备上场了。同时白俄观察到波兰多达8000人的部队被部署到白俄边境，各类火炮系统、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亦在不断增加，若果白俄亦被卷入战争，将意味着俄乌冲突不可避免的开始外延，北约很可能直接加入。在宣布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附加税之后，加拿大政府在10号表示，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关键矿产品、电池、太阳能产品和半导体征收新的关税，这可能导致中共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加国政府正在启动为期30日的新一轮公众咨询，这次咨询的目的是收集业界对中国电池、半导体、关键矿物和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进口征收附加税的意见。法新社引述加拿大经济部的消息表示，劳动力、汽车行业和基本产品制造供应链目前正面临着来自中国生产商的不公平竞争，这些生产商正在利用中共当局蓄意推行的产能过剩政策。报道表示，中共与加拿大之间的对峙是在与某些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国家指责中共政府破坏了包括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在内的某些行业的竞争。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指出，中国企业在太阳能板和风电领域已经形成垄断局面，这亦加剧欧美国家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警惕和经济对立，西方民主国家亦对中国过度生产关键产品的担忧越来越大，认为中共这样做是在试图主导供应链，削弱其他国家的产业。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有可能跟进加拿大做法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他认为美国可能不一定会跟进，其他国家因为如果中共亦没有什么报复的话，比如欧盟现在作为几十个国家一起联合的对中共的电动车实施制裁，但是中共现在亦不敢直接对所有的欧盟国家都发生制裁或者报复，中共现在是选择一个加拿大，枪打出头了，其他国家可能现在看来，我觉得还不太会跟进。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愤怒表示，中共强烈反对这类措施，并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在八月底，加拿大宣布从十月起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征收8%的附加税，引起了中共的强烈不满，中共政府随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上诉，还宣布对加拿大油菜籽采取反倾销调查进行报复。那如果可能，如何回应加拿大的又一次关税措施呢？谢田教授表示，因为加拿大出口中国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矿产、农产品之类的，中共有可能对那些亦实施报复，但不是那么容易的找出一个报复的根据。中共当然对加拿大他觉得好虾一些，所以他才开始菜籽油的调查，中共的选择也是有对象的。而家加拿大等于进一步回应中共，等于是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有些升级的架势，因为中共的新质生产力他就是电动车、电池、太阳能产品，而家看来加拿大直接将中共的新质生产力三个方面全部涵盖了， 加拿大亦是寸土不让。美国众议院以413票对3票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举动令中共政府窒窒跳。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通告，威胁性话，如果美国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对。然而，如果法案后续通过参议院审议，并获得总统签署，中方的反对将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据悉，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要求在生效30日内确认，是否保留香港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市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如果答案是否定，这样港府需要在180日内撤离，停运在美国的经贸办。如果经贸办遭到关闭，北京通过香港渠道在美国吸引资金的途径亦会受到负面影响，优惠政策消失。对此，中港声称美国抹黑香港人权状况，通过抑制香港的方式扰乱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推动法案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强调话，从法案的推动可以看出，香港议题已取得美国两党的高度共识和支持。只要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美国的香港经贸办几乎难以留存。在这个之前，这个法案在大约2年前提出。今年五月，英国指控港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余崇标和另一香港人为香港情报机关服务，并触犯境外干预罪。事件引发美国关闭经贸办的连带议题。七月，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报告，指港府一直利用包括经贸办在内的外国网络，在美国干预香港的外交政策，警告背后有中共干预的阴影。对此，美国众议院宣布就此推动提案，以消除国安风险。法广表示，目前这个法案需要在今年之前通过参议院，防止在12月底休会后失效。11号，美国总统拜登强烈谴责以色列士兵误击一名具有美国籍贯的活动人士，称以色列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在这个之前，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都在10号要求以军彻底改革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上个星期，在约旦河西岸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名26岁的美籍土耳其妇女被枪杀。以色列国防军说，她很可能是被以色列士兵间接或无意击中。受害者名叫埃兹吉艾吉，拥有美国土耳其双重国籍，是一名反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活动家。今年稍早时候，埃兹吉艾吉在华盛顿大学毕业，在被杀前几日作为志愿者抵达约旦河西岸，在抗议期间被枪炮击中，重伤不治。拜登在11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事件令他感到愤怒和深切悲痛，称这次枪击事件完全不可接受。拜登表示，以色列需要对此事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似乎支持以色列有关枪击事件是意外的讲法，说这个是不必要的武力升级造成的悲剧性错误，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10号，拜登对记者说，艾吉的死亡显然是意外，子弹从地面弹起击中了他。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总结调查结果的声明中表示，枪击不是针对这名妇女，而是针对苏联的主要煽动者。以军对埃兹吉艾吉的去世表示最深切的遗憾。在以色列报告发告之前，美国和土耳其政府提前谴责了艾吉被杀的行为。布林肯十号说，以军需要对他们在西岸的行动方式进行一些根本的改变，包括改变交战的规则。以军的调查似乎支持目击者的证词，即艾吉女士一直在和平抗议，因此她被杀是无端且不合理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为了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冒住生命危险。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说，这个举动野蛮。目前以色列军方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调查结果将响提交俾以军总检察长进行后续审议。11号，中共政府修订国防教育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这个做法被认为是为中共军队发展预备役人员的方式之一。有分析指出，目前年轻人群失业率高，不稳定因素增加，北京此举是为了消化就业问题并且扩充军队。中共官媒指出，国防教育法草案11号当日开始进行二次审议，其中规定普通大学及中学按照学生军事训练大纲加强军事技能训练，磨练学生意志品质，增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军事训练水平。驻地军事机关协助学校组织学生军事训练，增强学生服兵役意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习近平此举是为了快速进行全国总动员做基础，尤其是青年学生。他告诉大纪元，这段时间在 TikTok 或者是网络上，很多短片是关于清华大学学霸接受军训课程，不少大学的大学生受训画面，这个可能和俄乌战争应该亦有多少相关联。乌克兰8月份突袭俄国，占据库尔斯克省，让中共感到威胁，此举似乎可以调动大学生，要他们提前军事训练，如果当兵亦能够解决失业问题，同时对大学生进行精神宣传教育，为其进行所谓光荣服役，防止俄国的大量年轻士兵逃跑的现象发生，这个都是为了战争再做准备。九月随着新生入学，中国学校开始军训日程。无奈前，山东哥扎丹县职业中专学校一名女学生，由于顶住高温烈日进行军训，因中暑送入医院后丧生，引发网络舆论抨击，称中国军训就是一场巨大的服从性测试。前军训教官蔡志刚表示，这种军训对于孩子没什么意义，但对中共来讲就很有意义。中共学校灌输一些类似于思想政治课进行洗脑，这个套路和部队的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在军队里面要求将军队听党话，目的无非就是培养脑残，叫你爱国爱党，然后要你理所当然的为这个政党去死去牺牲，这个是共产党高层的一种设计，维护他们政权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从小开始全方位洗脑，等他长大以后，他就不会有太多的血性和自己的想法，而这些小螺丝钉要做的事情就是服务于这部机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